的时候，刚好这个日期特别的好，刚好是新年的日子。那今天呢，就是刚好他们认为是叫做辛帕托拉，就是立法的快乐日，所以就是这。谢谢你。在今天，他们要重新开始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利用五十个礼拜啊，就是因为阴历只有354天，所以一共有50个礼拜，所以他们就把神的话摩西五经就分成50段，然后从今天开始，从起初开头就开始读，然后呢下个礼拜呢就读到挪亚，就第六章挪亚，然后就是在，然后再来就是第六章，哎，第十二章，走吧，为你自己。那我们圣经没有翻译出来哈，就是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族本乡，但是原文是说，走吧，为你自己。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显现，啊，就是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就是再来，就在下一个礼拜呢，安息日的，他们就读那个撒拉死了。就是这样子，每一个礼拜的安息日都有一个主题，所以呢，他们会问说，今天是哪一个礼拜日？他们不这样子讲，或者是哪一个安息日不这样的？每一个安息日都有名字哈，所以今天刚好就是起初这个安息日的名字。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说，从六月份开始啊，一入夜开始，他们就要预备心。然后到6月25号左右的时候，他们就要去扫墓，然后呢，要对这一年来帮助他的人，对这些人感恩，或者是对父母怀念，就是有怀思。然后呢，到除夕夜，他们要想象神不让他再过完这一年，然后呢，要互相来审判、审查自己。到了新年的时候，他们很高兴说。啊、哦，总算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神在我们在活的新的一年。可是有一些人呢、啊，还是心惊胆跳。为什么？他们好像是留校查看的人，一定要等到7月10号，就是全国祷告日，就是大赎罪日 （Yom Kippur）， 就是说这一天才证明说，你那些显而未见的罪，透过大祭司的祷告。你可以被抹除，被遮盖了。所以呢，表示说到了7月10号还活着的人，才表示神真正的就是原谅了你。所以呢，新的一年开始。然后呢，再隔5天呢，就7月15号，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六我们的中秋节。每一年的中秋节一定跟他们碰在一起。我们8月15号，他们7月15号哈，就是所以每一年就在这一天。在我的故乡花莲哈，我们都是在做丰年祭，在献上感恩。那圣经的感恩节也是在祝棚节，所以刚好这个祝棚节呢，一共要过节要有7天，但是第8天呢，就是昨天，他们叫做何善那喇叭，就是要迎接啊这个赞美神的这样子的一个节期最大的日子。那今天呢，就是立法快乐日，就是新的一年的开始读立法的日子哈。所以刚好我们今天希望把这个背景，就是昨天的这个一个礼拜来的这祝棚节、感恩节，简单的讲一下背景，让大家知道。那另外呢，就把今天的开始的日立法快乐日也让弟兄姐妹知道，我们要分成2个部分这样子讲。那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耶稣的一生都跟这几个节期有关。你们知道耶稣在什么时候诞生的吗？耶稣是在哈努卡，就是在冬至日的时候。因为他们是那时候还没有罗马历，还没有现在我们这个日期。我们现在的圣诞节定在12月24号，是300多年以后，那个君士坦丁以后才定的。但是呢，犹太人的9月25号。哈努卡的这个节日呢，每一年都是在圣诞节前后，因为它是算阴历，就是调前几天后几天，所以呢，就在那一天，他们重新洁净了圣殿，然后呢，献上了 就是我们叫做圣殿节，在耶路撒冷冬天的时候有修殿节，是我们的欢迎哈。事实上就是献殿节，是洁净圣殿重新在献上的这个日子。耶稣的一生，他传福音最高峰的时候，就是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个经文，约翰福音第七章这个地方，就是这个祝棚节的时候，他来到了耶路撒冷。他当然在这个他的一生33年当中，他有很多年都在耶路撒冷过节，因为12岁以后呢，所有的犹太人男丁呢，一年要3次上耶路撒冷，所以耶稣常常去。但是呢，就是最后这个祝棚节，他的事工就是非常的公开，而且是他的传福音的最高峰的时候。再来呢，得了半年以后的逾越节，他就被钉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个救赎，第三日复活。接下来的得了49天的五旬节，教会他就差遣了圣灵来，就是建立了教会，让这些门徒呢有信心的赶出去传福音。所以呢，这些事情都跟节日有关，所以我们这个节每一个节日都会有很好的背景，很好的福音的这样子的一个信息。所以耶稣的一生跟这个3个节日有关系。所以今天的这个7章37节所说的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的日子，当天应该要有水祭与火祭啊。耶稣就站在那里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啊，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节日里头7天当中有火祭也有水祭哈。我现在是简单的先把第一段先讲完，就是让你知道说他们怎么来过这个感恩节，过这个祝棚节。第一天的时候，就是上个礼拜的星期六的时候，他们会搭棚子。所以你如果从 Highland Park 过去看，在会场的附近，他们都会搭了一个棚子，棚子上面就是用个棕树叶任何东西遮住，但是呢还可以看到星星，让他们记着他们被神带领出埃及的时候住在旷野，就住在帐篷里头。所以呢，他们要回想说，我们的祖先就是因为神的恩典在埃及做奴隶400年，但是呢神的眼睛看见了，他耳朵听见了我们的哀嚎，他都知道。所以呢，用他的大能膀臂把这些以色列百姓带领出埃及，进入了旷野。所以在旷野里头40年，他们的鞋也没有走破，衣服没有穿破，也没有饿到肚子。所以所有神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呢，他们过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赶快搭一个棚子，棚子里头挂了好多的土产，就是现在出产的所有的水果都挂在里头。所以在这一个礼拜里头，他们要欢喜快乐，尽可能的带着孩子在棚子里头。孩子会问说，为什么我们今天不住在屋子里头，要住在外面呢？你知道我神学院第一年的时候，我的最小儿子才2岁，然后呢我就带着教会的，因为要在教会实习，所以就带着教会的青少年说，哦，我们中秋节就去烤肉。所以我们就到了台湾的北部白沙湾的地方，然后就在那沙滩，我就搭了三个帐篷。你知道我的孩子到现在已经18岁，读 Rogers 1年级的，他每次一提醒到中秋节，一提醒到这个节日，他就说我们要到白沙湾去，就是露营，就在那天。因为他那一天只有那一天他看到天上的星星，然后那个沙滩旁边好多的萤火虫，这个就是2岁而已，他一直放在他的心里头。犹太人也是用这样子教导，一代一代的2000多年来，他们的风俗，他们的圣经没有忘记，就是因为他每到这个日子的时候，就带孩子就住在帐篷里头，就在野外 在他们的阳台搭的，或者是在会堂外面搭的那个棚子，就是要告诉孩子，我们的一生有做奴隶的时候，有走旷野的时候，但是呢，神他的恩手一直带着我们走啊，这就是他们要搭起帐篷。另外呢，要那个献上他们的感谢的土产，所以呢，他们会有四样的代表，是四种土产。第一个就是美好的果子 ，good fruits。所以圣经上说，美好果子，你怎么知道什么是美好的果子？因为就在这个时候，当季出产的东西，你们知道吗？如果是用中文翻译的话，大概叫做奇蒙子哈，或者是类似柠檬，但是比柠檬大一点，因为在地中海，我们现在柠檬只有这么小哈，它是长一点，就是大概是现在的两个柠檬把它接在一起这样子的。也是黄色那个尖尖的很大的，所以在这一个礼拜你大概可以从超市里头看到。但是呢，因为地中海就是那个气候啊比较好，阳光比较大，所以非常非常的大。有一年八月份我去澎贝，我跟真道教会的去澎贝，哇，我第一次看到非常非常大的，我才知道他们没有柠檬，他们只有这种东西，美好果子就切下来就当柠檬在用，完全是一样的哈，就是很特殊的一个，就叫美好的果子。另外呢，他们要把棕树枝那个尾巴的新的芽就拔下来，然后呢捆着茂密树枝，然后捆着柳树枝捆一捆，叫做 Eru， 他们就拿在手里头摇。所以呢，一手拿着这个 Eru， 就是这个果子，美好果子，一手拿着这个棕树枝，就在这个时候就是过节。为什么？想到拿着棕树枝这样子的何珊娜的日子应该是在这个日期，但是呢，在圣经里头记载着耶稣的棕树枝主日的时候，那一天他们也拿着棕树枝在唱着何珊娜啊，这是很特殊的一个日期。然后呢，祭司呢就会从圣殿里头拿了一个金的那个壶，跑到希洛亚池去提水，提了水以后呢，所有人就会跟到希洛亚池去。所以耶稣就在那里医治了那个瞎子，因为医治了瞎子以后呢，那个瞎子呢就跑到了希洛亚池去要洗干净，然后他就看见了。所以就在那一天，耶稣跟着他们去希洛亚池提了一壶的水，他们要浇在祭坛，祭坛有四个角，浇在祭坛上，向神再祈求新的一年神的恩典。是什么事情？根据圣经上说，他要打开天上的窗户，按时降下雨水。所以呢，以色列人或犹太人的祷告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每次说啊，神啊，我求你给我们好天气，但是呢，他们天天就是求雨，神啊，求你赐下恩典，求你打开窗户，求你给我们秋雨春雨。如果你们遵守神的话，他就按时降下秋雨春雨。秋雨在通常在十月底、十一月或十二月，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收成完了以后呢，他们会怎么样？就开始去犁地。为什么？因为从五月份开始，整个以色列就没有再下过雨，所以地到这个时候已经都裂了，都很干旱了。所以呢，西风开始要吹啊，就是地球的30度到40度纬度的这个地区叫西风带，就是现在的洛杉矶这个地区到加州旧金山这个地区，地球的西岸，所以盛产葡萄橘子的这个地区呢，就是地中海型气候区的这个地方，大概在十一月份就开始吹西风。所以呢，这个时候明明知道神会下雨，或者是还没有看到下雨，看到地上都裂开来了，他们一样把地犁开来。地当那个犁的把在地上这个拖的时候，风一吹怎么样？非常的干，灰尘都灰掉了。所以呢，你会怎么样？会流泪。所以流泪撒种就在这个时候，你凭着信心，雨水都还没有下来，但是就是要向神求今年的恩典。所以先犁的地撒的种子， 所以呢，神就在十月底或十二月，或者是雨水丰富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就降下秋雨，也叫做前雨，一年开始的这个前雨。然后等到三四月份，四月到五月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春雨，或者是叫做后雨。所以神的恩典就在这里，也是这些人凭着信心向神支取的时候。虽然刚过了感恩节，你就必须要凭着信心去犁你的田啊，撒上种子，然后呢向神仰望，求他把新的一年的恩典要这些雨水要降下来。这个就是他们在这个节日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人呢，瞎子呢，就跟着这个人潮到了希罗亚子去，然后呢他们在提水要往圣殿上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哇，我看见了，我看见了。他生下来，他已经成年了，生下来就是瞎眼的人。很多人说，到底是这个孩子犯罪才会惨疾，才会看不见呢，还是他的父母犯罪让他才会瞎眼看不见？但是主耶稣说，不是，是今天你们每一个人都要看见，不是只有他看见，因为你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要打开眼睛看到神的荣耀。请你记得，不是只有那个瞎子看见，那个瞎子只看见他以前没有看见的东西，但是那个瞎子最重要的就是看见神的荣耀，所有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看见神的荣耀。请你记得，不只是只有一个瞎子看见，所有人看见，包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们都看见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信息。耶稣传福音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让这些所有看不见神恩典的人全部都看见了。啊，这就是讲到这在这一天，到了第八天的时候，他们会在圣殿的四个角落点上大很大的火把。所以常常耶稣要讲到说，我是世上的光，就是在这个时候。但是呢，从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以后，然后1948年以色列复国，所以他们就在哭墙这个地方，就是站立的六根那个管子，很管的瓦斯管啊。所以呢，就在这个节日的时候，他们就会点上这个六根 的代表600万的以色列人被屠杀。所以呢，他们在纪念这个火祭的这个时候点火，本来是神的光要照亮整个黑暗的世界，但是呢现在他们就点了六根这个火把，然后来纪念这些曾经被屠杀的人。哈，这就是讲到这个水祭跟火祭。那为什么他们要过这个节？我们刚刚讲到，所以他们在埃及为奴，神的带领他们出埃及，然后过了旷野，什么都不缺乏。然后呢，神的带领这一整年丰收了，所以丰收的时候，不管是树上长的橄榄可以变成油，地上长的粮，或者是他的那个家畜所放的羊，这些他们都要带来献上十分之一。特别是那些投生的啊，这些牲畜当中投生的，或者是出手的，或者是这些，他们都要拿来献上，就在神的殿中欢喜快乐，全家一起欢喜快乐啊！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第二个，也主要就是这是神的命令。我们看一下利未记23章40节，利未记23章40节哈，这是神的命令。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上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日啊。然后呢， 因为这是他们的命令。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生命记十四章二十二节，你们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其一份，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施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啊，这个就是这里的要求。还有一个我们常常读经会漏掉的，就是在二十八节，每逢三年的末一年，就是第三年、第六年的意思，因为第六年会有两倍的出产。啊，请你要特别注意到这个经文，我们常常忘记的。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特别。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那个路德十岁的故事。你看看这些割大麦小麦的人，他不能割尽田角落的所有的麦穗，总是要留一点给这些孤儿寡妇。但是呢，在他们的十一奉献的时候，每年的感恩的时候，每三年总是要为着这些慈善，为着这些孤儿寡妇，这些外乡人、寄居的人，这些贫穷的人要思考，因为这是神的命令。所以呢，这样子呢，他们就可以时常学习敬畏耶和华，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透过这样子的生活，透过这样子的一种学习，他们可以敬畏耶和华，就这样子他们才可以学习那个敬畏神、敬畏耶和华，就是这就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要过这些节？不仅仅是看见神的一年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也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所要求的这些责任。为什么？当我们看到那些贫穷的人、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就想到我们自己的责任。所以这个就是他们为什么要过这个节日啊。第二个我们要讲到今天，就是所谓的立法快乐日。既然这个节过了，他们很高兴，八天就过去了。那在昨天晚上呢，他们就是唯一的一个晚上，因为读摩西五经不能晚上读的。为什么？你知道他们读经很困难啊，读经是一大早就要面向着东方，因为西方的教会都是要向着东方哈，向着东方。如果是在以色列，他们就要面向着耶路撒冷，清晨天没有亮就要起来读经，因为这是读神的话，是拾起玛拿，所以不能等天亮的时候读的，所以在天没有亮的时候就要读。读的时候要洗手，然后呢要绑一个经文夹子在头上绑起来，绑在手背上，光是这个就要花你好多的时间。然后一个祷告袍披在上面，为什么？因为读的很多的经文都有第一人称，是上帝讲的话。所以呢，请你记得，犹太人从来不是读经，他们是听神的话，听圣经，不是叫做读经。为什么？因为读出来的都是第一人称，我用大能的膀臂，这个我不是我嘛，这是上帝说的。所以常常讲，这里刚刚我们读的也是耶稣说我是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我是生命的光，这些都是第一人称，都是神的自称。所以呢，我们如果读经的人怎么办？只要读到神的名，一定要鞠躬。他们就是你，所以你就看到那在哭墙的好多人就不停的一直鞠躬，你就知道他读的就是阿多奈阿多奈，一直读到那个名字，主啊主啊，就是不停的鞠躬。所以读经的时候有没有像我们躺在床上读经呢？没有嘛，连坐着都不行啊，当然要站着读经啊，因为要听神的话， 听信叫做主前站立，主前侍立，在主的面前站立。所以安提阿教会他们在主前服侍的时候，圣灵就感动他们，叫他们差派巴拿巴他们去宣教。所以那里的英文，那里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圣灵感动他们。所以我们常常忘记服侍是在神的面前听神交代我们到底要我们做什么事情，所以这叫做主前的站立哈。所以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们的读经很困难的啊。不只是这样子，他们还会穿一件那个七情，就是这个衣服穗子。所以耶稣是法利赛人，请你记得哈，他身上就有穿一个这个衣服穗子，这边要露出来，一共有五条，这个五条就代表摩西五经啊，然后里头有打的结啊，有许多的那个结，然后呢上面的纱是600，那个羊毛纱就是线是613条编织出来的，都是有规矩的。但是呢耶稣在他的时代，他是一个那个希律派的开明派的法利赛人，所以呢他也照常穿，按照他们的方式就是生活在他们当中哈。这就是讲到这个，那讲到立法快乐日，他们就在昨天晚上，他们要很快的把这个生命记的32章最后的那个摩西的祝福，摩西的祝福是一个支派一个支派找出来，一个一个的念。所以他说，神提着我们的名字，按着我们的名字，一个一个的祝福。所以他们就在昨天晚上，他们也会为着家里的人，为着所有认识的人提名来祝福。所以他们就会按照这个生命记的最后一章赶快读完，然后就赶快翻到这个创世纪，起初神创造，他又赶快就要读了，因为这就是一个新的循环，不要中断。人最害怕的就是一曝十寒，当我们书本打开来一看，一放下来，一放就放了好几个礼拜没有再读圣经，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说，虽然我们已经完成一轮了，读经已经一年把它读完了，但是呢绝不要放弃，赶快接着再读新的一年的课程啊。这就是他们在这个读经的时候，然后呢就在这个起初的这个安息日，就是下一个礼拜的这个安息日叫做起初，他们就会请好多的，特别是刚刚满13岁的人啊，或者是刚结婚的人啊，就是说都是新的开头嘛哈，就是3岁他成年了开始，他们就这边有一个经文柜子，所有的经文都要搬出来，然后呢每一个人都抱着，然后绕着他们中间有一个摩西的位置，就是读经的人是在中间这个位置，他们就绕着这里要绕7天。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一种尾声，当犹太的年轻人结婚的时候，他们会搭了一个 遮盖的棚子，然后呢新娘呢她被祝福了以后，她就会绕着这个棚子绕7天，表示她尾声。所以呢他们刚开始抱着神的话，这些陀拉或者是以赛亚书先知书的时候，他们就会绕着这个会堂这样子绕7天，表示说我们尾声，我们愿意在今年一整年好好的读圣经，这就是他们的尾声啊。还有一个很特殊的，这是不成文的那个拉比的一个观点，他说任何书你都要在今天里头打开来看。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我常常想说，我这个月要读什么书，我不管他我有没有时间，我想要读的书我就会从书架里头2-3本都把它拿下来，放在我的书桌旁边或者是我的床头柜旁边要放着。为什么？犹太人说开卷有益，不管你只是 看了第一章或者是第二章，或者是只要任何一本书，你只要一打开来的时候，总是有一个开头。既然有个开头，你就会勉励自己，下次你看到床头还有这本书，你就说啊，我上次看到哪里，是不是我夹的地方，赶快打开来，又再继续读下去。断断续续总比不读还好，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常常到要读圣经的时候，到处找到底放在哪里忘记了。我们觉得说要读一个属灵的读物，或者是我们要教主日学的老师，你就把这一整个月或者是打算这一季要读的，你就全部都把它搬下来放在这里。所以今天回去你们有很多书要搬下来，希望你们就开始打开，即使只是看个开，就开宗明义看个开头，都是对你们有益的哈。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你知道所有的西方教会，你到欧洲去，或者是圣公会，或者是卫理公会，或者是这些所谓的高教派的教会，华人教会比较少，西方的教会每一个主日他们有三段的读经。什么叫做三段读经？第一个一定要读旧约的一段读经，第二个一定要读福音书的一段读经，第三个要读一段就是那个书信的读经，这个叫做三段读经啊。那犹太人的读经呢，他们是这样子的，就是摩西五经他们就起了一段以后，然后呢先知书里头会找一段跟他有关系的。所以有一天耶稣刚传福音的时候，按照背景的考据，他就是迦拿婚宴以后呢，他的母亲跟他兄弟全部都搬到加百农去了。可是这件事情以后，他们又回到拿撒勒他的会堂。我在拿撒勒的时候就一直想要去会堂，我去了十几次都没有找到那个会堂。后来有一次这个犹太人的导游就说好好，那我们就去，就从那个耶稣诞生的那个主诞堂，就是拿撒勒那个约瑟堂那边出来了以后，向右边，然后山崖底下走过去，哎，就看到了那个耶稣的会堂。所以耶稣来到那个会堂的时候，他打开的圣经刚好是以赛亚书，所以你就知道那个经文是一卷一卷从头一直读到这里的时候，耶稣不可能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翻的，他是一卷整个像那个像我们的中国话，就是用这样的卷起来。如果是那个清明上河图把它剪起来，你要找到任何一段都不容易，就是已经是在哪里就是哪里。所以他一读的时候，就是以赛亚书说他要宣布禧年的时候，时间还有信息就是那么凑巧，所以他就回到了拿撒勒啊。就是讲到这个他们的读经的方法啊，就是立法的快乐日他们要这样子。那真正的以色列读经他们是怎么读？以色列的国家电台啊，电视台早上六点以后才播电视，所以六点以前电视上会有什么东西？如果是以前我小时候在台湾的时候，那个电视台还没播以前，它就会有一个圆圈，然后各种红色绿色那个蓝红绿蓝，然后配合，然后有一个条码让你去调这个调你的色，然后就放一些轻音乐，然后你就等到六点的时候它开始开播。我去了以色列很多次，早晨打开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没有这些东西，它就是一个经文。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他每天早上啊，不管从三点四点五点，就是晚上的时间到六点新闻要开播之前呢，他的电视只要一打开就是这句话，上面就是这句话啊。他说听啊以色列，听啊以色列，不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 啊，因为他们习惯就是把动词放在前面嘛，哈，所以呢，听啊，以色列，就是说你们要听啊，神的话你们要听啊，说听啊，以色列，啊，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他，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信经，每天早上一定要读的，打开经文。后面这里就是说，绑在手上做记号，有一个经文夹子绑在手上做记号，戴在额头上为经文啊。然后呢，写在他们房屋的每一个门，所以一般的家里如果有八个门，它就有八个经文，大概在眼睛的这个距离，就是五尺左右的这个高度，有一个叫做米字的，那个门楣上面就有这个经文。所以呢，你出你入，只要一经过门口，你要怎么样摸它一下，听一下，说我喜爱神的话。所以每一个门都有，只有厕所的门没有而已哈，就是每一个门都有。你只要看犹太人的家，所以你们现在买房子的人，如果是买过犹太人住过的房子哈，你去看每一个门，说不定你还找一找在你们的门缝里头啊，就是在这个五尺的这个高度的这个眼睛的这个高度的位置，你还可以找到一个经文夹子在那里，连城门口都有。为什么？因为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保护你。所以呢，当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想到神，任何时刻都想到神的恩典在你身上啊，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神的话你要听，听了以后要怎么样呢？你看看这里有三件事情，有三件事情。第一个，要记在心里头。神的话你不去听，你就不没有听进去，你就永远记不到。所以你要听神的话，你就要记进去里头。记进去的时候，通常啊，我们的记性有遗忘期限嘛，就是第一个礼拜、第二礼拜，然后慢慢的就全部都忘光了啊。不管是年轻的时候的甜言蜜语，很多这些小姐后来嫁的人就说，你以前跟我讲的那些甜言蜜语怎么都现在都忘记了，都不讲了。人的遗忘期限就是这样子。但是呢，有一个好处，只要你做主日学老师，教学相长，你就会当你把一件事情再讲一遍的时候，你忽然间那个记忆曲线就会再上升起来。请你记得，任何你学到的圣经，学到的神的话，请你一定要记得要马上护送，或者是再一次的讲给你的孩子听，然后讲得更简单一点的跟人家讲。所以不只是告诉孩子呢，他们说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看看啊哈，你在家里头，在路上，躺下来或起来，都要谈论神。如果你三个人一起吃饭，有人请我吃饭，三个人一起吃饭，讲的都是八卦风花雪月，但是呢，从来不谈到神的恩典在我身上，我这个礼拜又有哪些蒙到神的祝福，你都不谈这些，那你这顿饭就白吃了嘛，吃的就是吃进去以后就进入茅坑，一点好处都没有。因为或吃或喝都要荣耀神，对不对？所以呢，请你记得这三件事情，当你听到神的话的时候，要存记在心里头，要讲得更简单，教导主日学或者教导你的儿女。再下来呢，跟你的同侪、你的朋友一定要谈论。你出你入，你上班你下班，都会碰到好多的人，你每天有好几次要吃饭。所以呢，就在这个时候，就是适合把你今天的读经或者今天所听到神的话要分享。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子，神的要求，如果你遵守神的话， 他就按时降下秋雨春雨啊。然后那我们如何来读圣经呢？当你把圣经把你属灵读物啊拿下来放到你的书桌或者是你的床头柜的时候，你当然要有一个读经的进度，或者是有一个读经的方法，或者是每个月读一本属灵的读物啊。那或者是你要读圣经要怎么读，我们要简单的告诉你，每一个人的属灵程度是不一样的。刚开始的慕道友啊，刚开始的慕道友，请你记得不要从起初神创造开始读啊。你要开始读的时候，有时候从马太福音就开始讲到说水生水，水生水，都还没有生完你就睡着了哈，那都是很困难。但是呢，原则上就是慕道友或者是初信的人哈，你可以从四福音，先从马可，因为很短嘛，十五六章就很快就读完，马可、路加先去进着读。所以呢，第一年读经的人啊，第一年读经的人，当然就是从四福音开始读。但是呢，不要忘记，你一定要读诗篇，要读箴言，每天读一篇诗篇，一年可以读两次，每一个月就可以读一次的箴言。所以呢，圣经大概有1400多到1500个章，所以呢，你要怎么样？每一天要读四章，早上半小时你读两章，晚上再读两章。你这样子的话，一年可以把圣经读完一遍。但是如果你是第一年、第二年的信徒，你当然要跳过很多的圣经，你就应该只读四福音，把四福音就是读一遍，读了两遍都没有关系。然后呢，诗篇要读，箴言要读，所以你就四福音要读两章，诗篇读一章，箴言读一章，这样子的话就是四章。所以你这样子就把第一年的读经读完。如果你是三年以内的基督徒啊，你就可以把摩西五经加进来读，然后呢把使徒行传加进来读，就是新约的五经、旧约的五经两个加起来读，然后呢读诗篇、读箴言。诗篇不应该放掉，应该每天都读的。为什么？因为里头都是赞美神，你要更认识神、更赞美神。你不读诗篇你就讲不出来，不知道要怎么来赞美神。你每天出去工作需要智慧，你为什么不向神支取智慧？所有的智慧都在箴言，你就从神那里取得。如果你们愿意，可以上网去查 Monday Mana， 每一个礼拜一都有为上班族预备的一篇玛拿，让你这一个礼拜用，这个都是很好的，所以你一定要懂得。但是如果你已经是超过三年的基督徒，你就要不好意思说啊，我怎么圣经还没有读完一遍呢？还是没有出埃及，还是在利未记卡住了啊？所以呢，你那个时候就要用很快的方式要速读了。那、啊、怎么速读呢？就是读新约概论或者是旧约概论，每一卷书的大纲，然后大的分段，很快的速读，有个结构。因为你如果不这样子的话，你常常就忘记说，哎，这个到底是在哪里？这个到底哪里？为什么？因为好像跟我们没有很相关的关系，所以你就很难去读，很难去了解它。但是呢，读每一个单卷书是每一个人一辈子都要做的。就是单卷书，你如果上主日学一季才上一个单卷书，那66卷书你要在这里上主日学上了23年，你才有办法，而且还要等每一个老师每一个单卷书都教，所以你大概在这边上主日学20几年都还没有办法读完。但是呢，你想想看，我们的孩子从一年级到高中毕业12年级，最多读到小学大学在4年，这16年他就要把所有世界上所有的这些智慧，所有要学的陌生的技巧技能都要懂。那我们对于神的智慧，对于这个宇宙的奥秘，我们怎么可以忍耐到20几年30几年以后慢慢才来了解？ 所以你如果没有这样的迫切感，你永远没有这样的饥渴，你永远就是不会持续的读下去。所以今天你回去就把那几本要读的你就放下来，你的床头柜或者是桌边就是放着，开卷有益。你今天就暂且听我的话，你总是会在今年 的年底以前把它读完，最迟到一月节你也会把它读完。这个就是你读经的一个方法。当然如果在座已经是执事的人，那就要跟这些做主日学教导这个，因为那个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说，你们要将神的道或者是将这些委托给那些善于教导的人，以后要在教会里头当执事、当长老、当这些同工的人，都是要善于教导的人，他们有好的行为，不醉酒不断，这些都是他的品德的要求。但是最重要就是他要常常读经，可以教导弟兄姐妹，这是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鼓励每一个人要往这里去学习啊，为新的一年定下这样的一个方向。好，我们要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这个时候是感恩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感恩的人。耶稣在这里也讲了，不是这个人犯罪，不是他的父母犯罪，是要显出神的荣耀，是要显出神的荣耀。所以呢，我跟诸位不熟，但是我可以很坦白讲，所有的传道人都知道，教会只有五种人，知道吗？教会只有五种人。第一种人是什么？第一种人到第三种人都是耶稣摸着的人哈。第一种人就是耳聋的人，那些慕道友，那些都没有听过耶稣的人，没有传福音的，怎么会有听信福音的人呢？所以那些都是耳聋的人，他们来到了教会，忽然间听到的是上好的信息，这是第一种人哈。第二种人呢，就是瞎眼的人。为什么瞎眼的人？因为他只看到这个世界，他从来没有仰望上帝，从来没有看到哦，原来基督徒他们在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他们仍然有喜乐，他们在团契里头这么的彼此相爱，他们总算看见了，看见了一个人的生命以前是这么的败坏，忽然间改变了，知道意思吗？所以很多的基督徒都是以前是瞎眼的，忽然间现在看见生命的转变，看见了信徒之间的彼此相爱。第三种人啊，就是哑巴的人。为什么？因为很多人都忘记了神赐福给我们，我们不是只有单单领受而已，我们不是天天向神啊求啊求啊求啊，求你给我给我给我给我，不是这样子的人，我们是祝福的导管，神赐福给我们，要别人因我们得福，所以我们是赐福的导管，我们要把福分传出去。可是呢，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常常都不懂得感恩。所以呢，我们如果开始赞美，不管处逆境、处丰富、处卑贱的时候，当我们开始赞美的时候，开始感谢神的时候，我们就这个哑巴就被医治了。我年轻的时候做了十五到四十岁，我都是做成本会计跟做会计，所以一天讲不到几句话，然后就上班到下班做账，所以最多的声音就是算盘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所以回家的时候，我太太会觉得什么？他就觉得说跟你讲话也是一样啊，所以他从来也不倒开水给我，因为我也不会说谢谢啊，我也不会说，所以然后就睡着，第二天又一大早又去上班，就天天都闷闷的，然后也不会，所以大家就说，哎，你的孩子长大，你应该要鼓励他 说说哎，你爱他，或者是说说他任何事情都要鼓励他，可是对我来讲我就讲不出来，所以我哑巴了40年啊。你要说哎，我爱你，这多肉麻的事情，这个怎么有可能让我们开口去讲呢？或者是要说孩子啊，没有，再努力就好了，你不要。所以你要知道，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过这个过程。请你记得，耶稣来他的3年半的传福音，你看看他医治这些耳聋的，医治这些眼瞎的，医治这些哑巴的。所以这些人来到了教会以后，坐在这里，每一个人这3个疾病都要被医治。被医治了以后，你就可以开口赞美神，因为就在今天是感恩节的时刻，我们要做一个感恩的人，要做一个感恩的人，所以你就必须要开口赞美神，就必须要开口来感谢人，感谢神。所以呢，我觉得来美国以后很奇怪哈，我也做我的这个九叶花哈，不是五叶花哈，就是我是911的时候来的，就是九叶花的飞机来的。那我来的时候没有碰到印第安人，但是呢，美国人把所有的感恩节全部都不定睛感谢上帝。他没有想到说，从五叶花从这个西班牙从这里要渡过大西洋，要经过风浪，是神的恩典让他们平安的来到了美国的陆地。但是呢，他们只看到哦，印第安人给你玉米啊，给你南瓜吃，所以感恩节在过这个日子。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竟然感谢错了对象，我们竟然忘记那个背后主宰着这个世界的这个宇宙的真神。我们常常在过节的时候只看到这个表象，然后大家都去欢乐吃土鸡，吃火鸡，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到，所有的恩典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乐于赏赐，他有永远的恩惠长存的那个神，是我们要感谢的对象。所以希望你们今年过一个不同的感恩节，要把感恩节思想完全改变一下，过一个不同的感恩节。在感恩的时刻要做一个感恩的人，这就是这个祝棚节，这个圣经上的感恩节最重要的一个意义。但是呢，耶稣还有很多的事情他是交托给他的门徒。所以教会的第四种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坐礼拜的人啊，只是坐着的礼拜的人啊，就是瘸腿的人啊，没有行动的人啊。我们上个礼拜在普林斯顿看到那些都是大学生啊，100多个人啊，都大学生来啊。这个主持人还怕说这个准备的东西不够啊，因为每一年他们有工会留学生啊，邮片也好，普林斯顿也好，那些年轻人以为是同乡会啊，因为中秋节，哇，赶快过来，所以还好食物还够。但是呢，你一定要记得，如果我们不传福音，我们永远就是瘸腿的。那个瘸腿的人每天被他家里的人就抬到美门口。什么叫做美门口？要进圣殿的时候，他们的奉献箱就在门口，那个门口就叫美门口。门口有12个个额板，上面尖底下圆，所以每一个人要进圣殿，要进男人院女人院的时候，要进圣殿的，从外院要进去的时候就要献上奉献。所以耶稣常常就站在那边看到人家的奉献，寡妇的奉献。可是耶稣在那边多少年呢？怎么没有看到那个瘸腿的？那个瘸腿的也没有伸手跟耶稣要，不敢要，耶稣也没有看见他。不是没有看见这个人，耶稣把这个最大的一条鱼给彼得去钓。也是说你要得人如得鱼，所以呢，最大的一条鱼就在那一天钓到了，以后那一天有3000个人，再来有5000个人，一下子全部都上网了。为什么？因为彼得或者12个门徒虽然跟了耶稣3年半，竭尽了所有耶稣听过所有耶稣讲的道理，所有的都有了，但是呢， 彼得是怎么样？是中风的人，是四肢瘫痪的人，是瘸腿的人，他是不能行动的人，他没有信心。当耶稣被抓的时候，他拔起刀来要为耶稣做什么事情，要为耶稣征战，把马勒古的耳朵削下来，但是呢才不到一两个小时，他就说，哦，不是那个拿撒勒人跟我无关，你的口音明明已经是跟那个拿撒勒人是一伙的。他说不，我不认识他。这就是我们的人生。但是呢，耶稣是这样子的爱他的门徒，他把这个最大的这一条鱼就留给了彼得。当彼得那一天要进圣殿了，五旬节了，神把圣灵赐给他们，让五旬节这样子的灵来医治着所有的人。所以呢，彼得那天就是鼓起勇气说，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把耶稣给你，就这么一句话，这个就是行动。彼得开始行动，伸出他的手把他一拉，他就站起来了。我什么都没有，我把耶稣给你。但是呢，你没有看到这个经文说他就顺手把他一拉，那个人就站起来，就跳起来，然后呢就跟着他们一路上就是唱着站着，他怎么说，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他不相信自己可以走嘛，跳起来又站着又行走一下，然后同他们进了圣殿，走着跳着赞美神。请你记得，教会的第四种人就是瘸腿的。我们不要只礼拜天来做礼拜，做到久，就像他这样做了3年5年10年，我们就动不起来，站不起来。所以呢，不要只有做礼拜，要行出去，要告诉人家说，我把耶稣给你。所以这个最重要的责任，他可以派天使或者是耶稣自己就把它完成了，但是为什么这一个医治瘸腿的这样的工作竟然交给门徒，交给我们每一个人？然后呢，从这一天开始，他们开始有行动了。所以呢，教会就是要把所有的信徒交到会，会什么？会传福音吗？会成为大使命的门徒吗？所以第五种人就要像主委一样，要变成大使命的门徒。我们每一个人从慕道友开始来受造就，主日学的学生，以后当执事，以后你一直一生的成长，就是要经过这个五个阶段，到最后变成大使命的门徒。希望你们不要建大教堂，希望你们赶快祠堂往邻近的每一个镇每一个城镇一直不停的祠堂。这个就是神的心愿，他愿意福音传遍到地极，到所有的地方。要传遍的时候，不是盖大教堂，一定要盖很多的教堂，要把福音传遍到没有人下去的地方。这边往南只看到普林斯顿，这边有，再下去就是 Cherry Hill， 再下去没有华人教会了。这边大西洋的这个方向去到美门34号路、35号路那里，再下去33号路有一个华美教会，再下去没有了。所以请你们把眼睛打开，把你的行动就开始啊，就是你就开始，当你开始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大使命的门徒。所以耶稣说啊，在马太福音11章15节说，有耳可听的就当听。所以呢，那么多的信息，神的话你就应当听，不要只听到 Michael Jackson 唱的，或者是 The Genesis 唱的，谁唱的。但是呢，请你记得，圣经一开始就告诉你，有耳朵的就应该听。如果你只听世界的声音，你就听不到神的声音。有眼睛可以看见的，你就已经是有这样子的福分，看到生命的转变，也看到自己的转变啊。所以呢，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的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 发现照着他们。我们都经历过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忙的看不见，只看到这个世界，看不到这个宇宙，看不到这个美丽的世界。但是呢，神让我们看见，神既然让我们看见呢，我们就要仰望这个光，就要开始啊追随着这个光。耶稣说，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啊，这个就是耶稣给我们一样这样子的一个勉励，愿意他的话能够帮助我们。所以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三个信息。他说，耶稣他是永生的门。我们进了这个，我们是像羊一样，他说，耶稣说，我就是门，凡是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耶稣就是生命的活水，这些都是我们在教会里头敬拜或者是来参加赞美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的啊。在最大的这一个日子，耶稣站着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所以当我们透过耶稣的这个门，透过了耶稣尝过的耶稣的这个活水以后呢，我们的生命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真正的做世上的光。我们要成为那点在山上的，成建在山上，点在灯台上面的那个火光，要成为这个世界的盐，成为这世界的光。哈，这就是这一节这个那个经文给我们最重要的这样子的一个信息。我们最后要再把这个经文再读一遍，九章三节，九章一节，好，九章一节，耶稣是生命的光，所以愿意在新的一个读经的开始，告诉诸位一个读经的方法，也告诉诸位一个传福音新的一年生命的一个方向啊。所以呢，耶稣在过去的时候，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是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这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你们在世上的时候也是世上的光。这就是今天要给你们的一个结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世上的光。你一定要行动，要像那瘸腿的一样站起来，开始赞美神。你要开始要发光的时候，因为趁着白日，那差我们来的就希望在我们的一生，在我们这一年当中要努力的做着他的工作。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你把这永生的门敞开，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到这永生的门。你把生命的活水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有活水涌流，让我们的生命有丰盛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有更美更丰盛的人生。主啊，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经文，看到这样的事情，你亲自让这些瞎眼的人能够看见，这个瞎眼的人马上就去见证，他的人生就是一个见证的人生。主耶稣，我们愿意成为世上的光，你就把这见证的人生给我们，让我们的人生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信仰，因为有这样子丰富，有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世人的光。我们在这里再一次向你祈求， 我们甚愿意，但是我们身体软弱，我们愿意，但是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你扶持我们，当我们在意志消沉的时候你再一次的鼓励我们，当我们中途而废的时候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有个好的开头，你仍然保守我们一直到见你面为止。愿意我们今天的祷告蒙你的垂听，奉耶稣的名，阿们。